我们来继续来学习，558卷的第七品啊，第五分的第七品是回向品。我们前面一直在讲这样一个般若的这个功德殊胜，其实讲了很多。那么这里呢，有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专题是关于回向，关于回向，般若和回向的这样一种原因吧，一种因果关系啊。好，我们看一下这里，首先是慈氏，对吧？弥勒，慈氏菩萨在问，慈氏菩萨在问善现，他说：“随喜菩萨如果随喜回向，具行诸福业事，对于有情的布施、持戒、修等诸福业事，为最胜最胜的，为最尊最贵最妙微妙，为最上无上。”讲这个随喜功德，实际上是非常殊胜的。讲随喜功德非常殊胜。好，善现给他回复，善现讲，他说如果菩萨所起的随喜的回向之心，普缘无量无数世界，一世界无量无数已入涅槃诸佛世尊，从初发心乃至成佛，辗转乃至入涅槃，以及到法将灭，以及中间所有的修行，对吧？善根，还有弟子的这些福业，还有学无学的这些根，包括这些，运，对吧？这个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对吧？这种纯净的这种五蕴，对吧？这些呢，把唯有利乐一切有情、大慈大悲及其他的无量佛法，对吧？若说法要，或者他说的善根，或者佛般涅槃以后有情类中的善根，何及称量？那我们看，他是这个意思，就这一段他是讲这样一个什么叫合集称量，合集就是说把一切的佛的过去的佛的所有的功德和善根，他讲的法，他积累的功德，他的愿力，他的弟子，他的所有的这个善法呢，都合集称量，也就是说把它收集为我们，就是说把它整个收集在一起，变为当下一念，对吧？变为当下一念，你普缘无量的诸佛，然后呢，变为当下一念，然后再源于无量的众生，对吧？这样去回向，这个实际上是，大乘佛教里边一个，非常常用的，或者说一个基本的一种修行方法，也就是说，合集称量，合集称量，把很多东西浓缩为当下的一念，当下的一念有一种现观，有一种现观，然后呢，在这个是。回向的，用这种去回向，也就是说由于法界是贯通的，心是贯通的，你可以把你说佛修的是他的，跟我没关系，我怎么去把他的功德回向给别人呢？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我们的心可以和佛心相通，你相通以后，他实际上在你的心里就活起来了，对吧？就变成一个有生命的东西了。那所以说呢，合集称量，对吧？普缘一切的善法，诸佛的善法功德，然后合集称量，合在一起，对吧？合集称量，然后呢，现前发起，就当下在我们心中唤醒所有的这些东西，对吧？合集称量，然后现前发起，最尊、最圣，对吧？最上、最妙随喜之心，对吧？现前发，就是哎呀，所有的这些东西，我们都是一种充满欢喜，有一种随喜功。所以说，普贤十大愿有一个叫随喜功德，对吧？在这个《法华经》里面也讲的随喜功德是无量无边的，对吧？一念随喜之心也是成佛的一个迅速的一个成佛的一个因。对于弘传《法华经》来讲，就一念随喜心呢，也是非常非常珍贵的。所以说呢，如果你合集称量，现前发起随喜这随喜之心的话，它这种随喜具行诸福业事，也就是说你怀着这种什么叫具行，就我们的心态。我们怀着这样一种心理的背景，对吧？我们以这种心理的能量来做事情，就是你以这样一种心行，然后呢，你去做你的菩萨道，对吧？去行你的菩萨道，然后和所有的有情平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也就是说用这些希望所有的把这些善德功德回向给一切的有情，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佛，对吧？在这个时候你做的每一件事都具有了无量的意义，就是你的所缘是无量的，对吧？时间、空间、数量其实都是无量的。 那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心，他怎么回向？他说：“愿此善根共有情类，引发无上正等菩提，对吧？希望这个善根呢，能够引发众生的，所以的引导他最终能够成佛，对吧？最终能成佛。”他说：“彼菩萨原如是摄，起如是形象，随喜回向心。”他说：“有如是所缘可得，如彼菩萨所取相故。”他说：“一个人如果这样去想，那么。”有没有这种可得的相，对吧？你这样所缘有没有可得之相了，对吧？有没有可得之相？好，菩萨回答，对吧？他回答善现的，这慈摄，因为这个刚才是首先是这个慈摄弥勒问善现，然后善现再反过来问他。弥勒就说这个殊胜的回向啊，这功德怎么样？然后他就说你这个回向有相吗？对吧？有能有所有相吗？是吧？如果你是真正大乘的这个回向，有相没有？好，然后呢，弥勒回答，他说：“这些菩萨原如是事，起如是行啊，起如是形象，是吧？随喜回向心。”他说：“实无如是。”从本质上来讲啊，他说根本实际上呢也没有这样的所缘，也就是说你所缘的无量诸佛、无量功德和你所缘的。将来的无量众生或者现在的无量众生，它从本质上来讲呢，其实也没有什么，这无如是所缘可得，如彼菩萨所取之相，对吧？就说跟他所取的那个相，那个心相和外相，其实上这些都是本质上是没有什么的，实际上是无相的东西。好，然后呢，善现问他，他说如果没有所缘诸事，对吧？如你所取之相，也就是说所取的事是没有的，你取的相也是没有的，对吧？就像你取的这个相，其实上那个事本身是不可，就是这不可言喻的，对吧？你心取的相，比如你心取了一个相，但是你这个心里的这个相本身它是一个什么呢？它本身它实际上没有什么东西啊，它本身是没有什么东西的。他说，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说那这个菩萨的随喜岂不皆成想心见导？那既然你想的那些东西都是不可言喻、不可描述，甚至是不可得的，对吧？那你这样想的话，不是你的心里边是有颠倒之相了吗？你不是着了一个颠倒相了？他说，这个难道不是起步皆成想心见倒，对吧？想心见倒，就是你这不是颠倒妄想吗？如果这样看的话。他为什么呢？所以者和如有执着无所有事，就是说如果你对那些本来不可执着的没有什么事，你要执着的话，那你肯定就是个颠倒想。他比如说无常，你把它说成常的，对吧？那比如说食苦味乐，把苦呢说成乐的，对吧？把无我说成我，把不净看成净，对吧？那你这样的想心颠倒，对吧？就是那你这个东西，就是你如果对那些东西执着，就像这种把无常执着为常一样，那也是一种想心颠倒，对吧？他这是这样也是一种想心颠倒，他由此发起想心颠倒，如所缘是实无所有，菩提即心亦应如是，对吧？就是那些东西呢，包括菩提啊，还有你现在这个所缘之心呢，其实都是想心颠倒，对吧？啊，如果这样的话，那你什么是所缘事，什么是随喜心呢？你讲的功德啊，讲的随喜啊，这个心是什么？功德是什么？对吧？佛是什么？何等是菩提？何等是回向？还有谁给谁回向呢？云何菩萨缘如是事，起随喜心回向无上正等菩提？他说这种都是虚妄的，为什么你还对这种在颠倒想中再生一个颠倒了？再生一个颠倒，其实这样的问法呢，实际上是在当下破除这样一种相，对吧？当下破除这样一种相，使我们的心得到一种流通和一种自由，就是破除这样一种相的执着。他既然你这样，你还有什么了？就是把这样一种，菩萨这种用心，实际上从另外方面，他点化了这个菩萨用心的根本智慧。就虽然如此回向，但他的心呢，其实并不会执着于这样一种相。这个相呢，是个妙用和方便，对吧？这个妙用和方便，从像妙有的角度来讲，它是对的；但是从本质的角度来讲，它就没有什么对错，对吧？起码你的执着的对就是错。 哎，然后呢，这个，慈氏对吧？弥勒他说，如是所起，随喜回向，不应对于心比。他你这样讲的这样一种，实际上是无相回向嘛，对吧？就是说无相平等大回向。所以说，在华严经的这个回向里面，有一种叫真如回向，对吧？有一种真如回向，那真如回向实际上就类似于这种无相回向，以一切法的真如为根本依据。他说："你这样讲的这个法太高深了。"他说："你如是所起，随喜回向。"他这个不能够对这个心学大乘菩萨前说。他那些刚开始学大乘的人，你不能这样说。你这样说了以后，好像他很难理解，反而使他的心产生困惑、恐惧，甚至退缩，对吧？所以心有沉默，对吧？我们说，如果心不紧控、不沉默，对吧？这个就是善根的一种表现。他说："你不应该对心说的人去说。"他为什么？因为他所有这个时候呢，他听了这样一种的话，他这个信乐恭敬的心都没有了，对吧？就没有信乐恭敬心了。他这种呢，因为但是应该为什么人去讲呢？就这个对象什么的，像这种很深的回向之法和回向的原理呢，应该告诉那些不退转菩萨，或者说曾经供养佛、曾经发大愿，种了很多善根。然后有很多善知识一直护持他的这些人，对吧？对这些人分别开示，就是有愿力、有善根、有善知识的人，你给他去讲，那么这样他有效果。他说为什么呢？这一类人听了这种随喜回向，他会不惊不怖、不退不没，对吧？不惊不怖、不退不没，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其实我们大家在学和平时自己去接触，或者有的人你比如说你在读诵。或者在听闻，或者说你在思维，般若的这种甚深法义的时候呢，你的心是什么感觉？有的人对这个经，般若经，比如小品啊，或者这一类的大品，或者金刚经，他非常欢喜，或者文殊般若经啊，那切般若，他读了后他觉得非常欢喜，他觉得异常轻松，好像云开雾散，这样一种心地光明的一种显现。有的人会觉得，哎呦，稀有难得，他会。莫名其妙的去掉眼泪啊，或者，但是他浑身是一种轻松和清安的这种感觉，他一种殊胜的这种感觉。但如果你觉得很恐怖，好像觉得很纠结，好像觉得进入心好像进了一个死胡同，越看疑惑越多，那这个说明你可能对般若的这个熏习呢还是不够，或者说，你可能，反正就说你和般若的距离还是有的，对吧？所以说，这种甚深的法呢。按照这里来讲，就是说你要是不退转的菩萨，或者说过去的供佛发愿有善根，还有善知识的人，对吧？那么过去恭敬供养这个善知识，由他这个种子现前，所以说他听了以后，最起码的就是说不惊不怖、不退不没。那这就是我们可以看，同样一个法，一个法如果现前的时候，比如说听了这个法，假如说有种种的众生同时在学和听这种法，那有的人会退脱，有的人会恐惧，有的人退了，有的人甚至以后去诽谤他，那有的人就说是不惊不怖、不退不没，那么还有的是欢喜赞叹，还有的是当下正法眼净，对吧？有的一下就正果了。我们看在佛经里面好多，他像我们这个经也是，般若经也是，很多时候在一场法会之后呢，很多人就说发菩提心了，有的人得到不退转了，有的人得到法眼净了，有的人怎么样怎么样。那我们可以说，佛以一因眼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或者说佛以一因眼说法，众生随类各得正，对吧？各得正，每个人都进了一步，每个人呢都结了这样一个缘，即使那些诽谤的，他也结了这样一个般若的缘。所以说，当然这个呢就叫秘密教，这个从天台宗来讲就是秘密。所以秘密就是说每个人的心性不一样，它对应的程度不一样。好，这是讲的这样一个弥勒菩萨讲的这样一个殊胜甚深的，就大菩萨的大回向心的本质的。一种解释，对吧？一种解释。那么，他以及他的根性的，他所对应的根性是什么样的人？好，我们看下面一段，继续下面的。他说，菩萨众呢，应该以如是随喜具行。随喜具行就是以这种随喜心伴随着他。具行就是我们这种心境、心态、心理的这样一种背景力量，对吧？有这样一种具行呢，诸福业事。他说，你要应该以这种清净心、智慧心来行所有的 福业事，就造福众生的利益众生的事情的。然后呢，回向所求一切智智，对吧？当于尔时做应做事念，就你的正确的发心、正确的思维或者正确的知见应该是什么？他所可用心随喜回向，对吧？此所用心尽理，是吧？叫尽灭离变，此所缘事及诸善根皆亦如心尽灭离变，此中何所？就说这个心和心的所缘的事呢，都是尽灭离变的。这所谓变，就是它是它的一个变化性、不稳定性，对吧？他说在这个里边呢，什么是心呢？什么是所用心呢？对吧？你的心，我们经常反观自心，反观自性的。实际上我觉得很多人其实自性是看不到的，对吧？自性本身也是你，它也没有什么东西的。就是很多人其实他连烦恼都看不到，对吧？找这个心，这什么是何所用心的？复以何等为所缘事及诸善根而说随喜无常正等菩提的？是心于心里不应有随喜回向，以无二心俱实起故，对吧？心意不可随喜回向，心自性故，是故随喜回向之心及所缘事皆不可得。这实际上就是我们在行大回向的时候应该具备的般若正见和正观。就是我们真正的态度，对吧？我们真正内心深处的清净心和清净见就应该是这样的，对吧？虽然你可以做，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误解，我就说既然那都是这样，那我就不要去做了，对吧？因为你作为一个人，你作为任何一个众生，你体现出来的你还是需要和这个世界发生无穷的联系，对吧？你要吃要喝，你和所有的众生都有无边的关系，所以说我们不能够把它理解为枯寂，但是呢又不能着于这种外在这种相。好，我们看下一段。第四白善现，他说心学大乘菩萨听了这个东西，他说其心将无惊怖退没，他的心可能会害怕，对吧？然后呢就退了，说这个东西好像很难接受嘛，对吧？很难接受，有人不愿意听般若，他就觉得跟他的内心的期望不一样，对吧？我本来期望这边有多怎么怎么，结果跟他想的不一样，对吧？然后退默，对吧？沉默。他说那这个菩萨呢到底应该去随喜啊，对吧？到底应该怎么去回向呢？好，善现依慈氏菩萨作如是言。他说其实上呢他普缘一切的众生，对吧？那就是说第四实际上讲的就是说，那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有可能偏于空，就无法去起这种菩提心了，无法起这个妙用了。好，他说呢那么这个善现呢以慈氏的这个讲，他说这个普缘十方的佛，对吧？然后呢断除一切的障碍，对吧？断除种种的这个一个重担，然后呢得到新的自在第一究竟，对吧？到涅槃界，就把整个这个佛的整个一个过程，对吧？佛的一个历程，对吧？一直到这个佛灭，是吧？所有的佛和佛弟子所有的功德合集，这实际上是刚才重复了我们刚才讲的那边。也就是说，既然扫出了这个相，但是你有什么东西呢？难道你要执着于空吗？好，那么它重新恢复，重新恢复就是说，在这样一种真正的智慧境下来起妙用。这样的话你就得一种自由透脱的一种心行，所以说这种妙用的话非常非常重要。也就是说合集称量，我们前面实际上就详细讲过这样一种回向的方法了。他说合集称量，然后呢现前发起，对吧？合集称量现前发起，实际上呢这个我觉得你要很详细的话，可能参照一下普贤行愿品里边，它也是相当详细的。你如果反复去读诵的话，你会有很多的启发，对吧？它本身就是一种观想的方法在里边的。你这个是呢源于这些呢，就是说你合集称量现前发起最尊最圣最上最妙随喜之心，它还是要这样去修，对吧？还是要不碍于相，虽然是空，但是呢我们这个相和这两个并不妨碍它两个实际上是通透的，对吧？两个是通透的。他以这样的话去回向无上菩提，他说这个菩萨云何不堕想心颠倒。他这样做的话怎么样就能够不堕于想，就是你要这样修，但是你怎么样就能够 不堕于这种新的这种颠倒之中，对吧？颠倒之中。那么慈氏呢反过来再给他回答，对吧？他说如果你这个这些对这些法呢，就是说你没有心等想，也就是说你不起这种种种念想的执着，对吧？他说与所起随起回向心等诸法无心等想，没有心和其他那些法的这种想，则不堕于想心见道。所以你不执着妄想执着心的这种颠倒执见里边的原因在于你不起妄想，不起妄心的执着就可以了。也就是说我们不要去分别心，如果你不起法和心等这种想，那么你就不会堕于想心见道。他如果你有心等想，对吧？你有心有法这些想，就有这些念想的话，有这种分别的话，那么其实想呢就是相，对吧？有这种相在你心里边现起来，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等于堕于这种想心见到，对吧？这是一个，就是你不要去分别相，对吧？不要执取这种分别相。另外呢就是说以这样的心念佛及佛弟子的功德善根生随喜，然后呢同时你又知道这个心，你在所念的这个心呢它是尽灭离变，对吧？就是没有能所，就没有执着，你要知道它心本身的当体寂灭无能所的这种心相，这种本质，然后你又能知道回向的心的这个法性，其实所有法的法性也是如此，非能回向即正所了之，回向法其性一耳。就所有的法呢它的本性也是这样的，也是清净的。就说你要知清净，不执着于妄想念想，你要不执着于这个能所，不执着于法的相，那么这个你的回向就是真正的清净真如回向。清净真如回向。也就是说我们在这里边应该注意什么，就是我们不能偏于空，不能偏于有，对吧？不能偏于有。所以这菩萨的这个心行，我觉得这个就是菩萨道的一个修行的秘密，它的一个奥秘，它的一个最核心的智慧，如何去应用，如何去应用，同样去回向，同样去比如说每天你去拜佛，或者说每次你去礼佛，你的智慧品质决定了你的行为的效果，你的智慧品质决定了你的行为的效果。从更深的意义上来讲，你要求的感应自然会出现，自然会出现。好，那这里呢他说这个呢就是说你如果这样的话，这种回向呢就是正回向而不是邪回向，对吧？所以是清净的以般若为根本的回向之心，但是这个法呢本身它要起到它殊胜的妙用的话，那么它必须以般若来通透。我们看下一段。另外呢它是不光是过去了，它现在是原三世佛，对吧？原三世佛，他原过去未来现在佛的所有功德和佛弟子的功德，和所有的听闻佛法的那些弟子天人啊龙啊那些人的功德，以及他们的菩提心，把这些如是一切合集称量。因为前面举的例子是指过去寂灭佛，已经过去的佛和佛弟子，那么这里呢现在把它再拓展大乘的心量，拓展到我们这一品叫回向品啊，就讲这个回向的各种技巧和它的原理。那么合集称量，然后呢现前发起，对吧？合集称量现前发起，最终最上最妙的这个菩提之心，对吧？这里讲的就是说三世佛，过去未来现在，过去未来三现在。实际上呢从原教来讲，我们当下一念心实际上它包含了过去现在和未来。那其实人很难去理解未来，我希望未来佛加持我，加持现在的我，那好像说希望我将来走到未来的时候，就像我开我到下一个，我现在在走在开车，对吧？到下一站的希望警察照顾我，有人会这样去想，把它线性的理解。但实际上呢从原教来看的话，我们现在的当下一念心实际上包含了过去现在未来，也就是说过去可以到现在，现在也就是将来，也就是未来诸佛你感应的话，将来的佛也会加持到现在的你。这一点我觉得可能很难 不知道怎么去解释，或很可能很难令人接受啊，因为我的理解是一个线性的一个东西，就是说这个地方就是在这儿，对吧？那个东西就在那，但实际上呢，它不是这样。比如说如果我们从现代科学来看，我们现在其实天文学我们看到的这个事件都是过去的，比如说有一个星球它爆炸了，它到我们地球上是100亿光年，好了，那实际上这个是我们当我们看到这个光的时候呢，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100亿年了，对吧？已经发生了在100亿年以前的东西，但对我们来讲就是现在。那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对吧？所以说过去、现在、未来呢？如果用原教来看，我们当下一念心，它是不可思议的，还是不可思议的。而且这样一个一念心，在实际中，你这一念心的这种作用，它照样会延续到，它可以消除过去的业障，否则你怎么去忏悔业障、实相忏悔呢？同样的，这一念心它可以延续到未来，对吧？从相的层面上讲，它也是这样的。当然，从本体上来讲呢，如果按天台宗讲的一念三千，它就是不是横不是竖，对吧？不是说纵深的，好像由一到二，从时间沿着时间这个轴线来延伸到现在了，也不是说空间的由这一点到拓展到无限的这个横向的拓展的点，它是非纵非横，就是没有时间的延伸变化，没有时间的这个流转变化，没有空间的这个延伸变化，它当下就是，它是具足的。所以说这一点呢，我觉得对我们心性的一个根本的一个认识啊，是原教里边一个最难理解的一个东西。要你说任何东西，如果你用语言去讲，其实并不难。如果你真正你一个通达教理的人，你要把一些问题用几句话讲清楚都可以的，用一个词也可以讲清楚。你当然呢，禅宗的祖师不用这些话也可以讲清楚，他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但是你用无量的话也可以去讲它，但是问题是，它本身怎么样能够叫一个人能够真正的去信解它，或者一个人怎么能感受到它，这是最难的。或者说，如果从我们学习的角度，你要去从文字上把握它，可能并不是很难。但是你要从真相上去把握它，或者说你要和它合一，那是非常非常困难的，非常困难的。所以说他这一切合集称量，对吧？现前发起最尊最圣，对吧？最上妙妙随喜之心。他说，如果你能正解了，对吧？这些法的这种性质，就你回向的这些法的它的这个尽离灭变这些性质，对吧？然后呢，回向的心和回向的法呢，它的法性也是这样的，对吧？然后呢，虽如是知。虽然你知道有这种智慧，知道这些东西法性寂灭，对吧？但是呢，尔能随喜回向无证正等菩提。虽然这样，但你照样发起这种无量的回向心，回向无上正等菩提。虽然这样，还是照样去发起这个随喜之心，对吧？他说这个时候呢，另外呢，在这个时候，如果你能正解无有法可能随喜法，就去掉这个能所，对吧？去掉这个能所之心。那么这样的话，你就不会堕于想心颠倒，对吧？想心颠倒。那后面这些实际上这整个一段啊，后面这也都在讲这样一个问题，在讲一个问题。那么总而言之，就是如果我们堕于想心颠倒的话，那么我们所起的随喜心呢，就回向心呢，都是邪的。就是所以我们说，当我们说一个人是个邪心之人的话，严格来讲的话，有念就是邪，对吧？无念无想就是涅槃。所以说这个邪指的是什么？真正的正是清净的平等的，对吧？这个邪实际上指的是相的一种执着，